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礼拜一的时候呢，联邦最高法院以6-3的裁决结果呢，这个撤销了下级法院的一项临时的裁决啊。这个下级法院的裁决呢，是阻止川普政府削减教育部的这个1/3以上的职员的这个工作，同时呢，把部分的职能呢就转移给各个州和其他的这个联邦机构了。那么当然6-3嘛，这个三票反对的呢是3位这个自由派的大法官啊，Sotomayor、这个 Kagan 还有 Brown Jackson 啊，他们是持不同意见的。他们是说这个裁决呀、站不住脚，是总统权力的大幅扩张。当然这个裁决对一直在推动彻底要废除教育部的川普总统来说当然是一个胜利啊。其实川普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就签署了一个行政令，说他将要采取一切合法的措施啊来关闭教育部啊。当时呢，尽管这个白宫也承认说如果要是关闭教育部的话恐怕只有国会才能够这么做，但是呢川普是说现行的教育体系正在辜负儿童还有家长。其实自从这个教育部成立以来，共和党就一直想要废除这个部门哈。川普本人就多次讲了，说这个教育部啊，第一没有必要，第二呢是效率低下，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觉醒文化的温床，所以要对它进行裁撤。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各个方面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就是最高法院裁决的结果，教育部它有哪些职能，然后这个如果要是这个大幅的裁员剩下空架子或甚至是关闭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教育部实际上是美国联邦政府里面一个比较小的部，甚至可以说是最小的部哈，因为它只有4000来人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它的存在却是很多人未必了解的。原因是这样的，因为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做过比较详细的介绍，就是教育部它背后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啊，历史上啊为什么有些人反对啊，美国的教会机构对教育部的一些意见呢、美国的一些民权组织又是怎么认为的呀、以及教育部它为什么有啊，它以前根本没有这个部啊，它1980年的时候，确切说是1980年5月份的时候他才正式的开始一个工作，那1980年以前没有教育部，人家是怎么弄的等等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再回顾一下，让大家比较清楚的了解一下这个部是干什么的，以及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这么一个存在哈。这个部呢五大功能，我们看一看这个五大功能是不是需要它做，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机构是不是分了就算了。第一呢叫做民权投诉。什么叫民权投诉呢？这个里面涉及到在教育体制内各种各样的什么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宗教歧视，各种各样的歧视啊。如果你发现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总得找一个机构去投诉吧。教育部是干这个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他给一些低收入的人提供，比如说联邦政府的一些财政援助或者是贷款，有息的、无息的、无偿的等等，这是第二个功能。它的第三个功能呢，是在整个的全美国的教育体制当中，它要研究教育的政策是否适合某一个地区，它要分地区的研究，全国范围的看怎么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什么数学啊，什么这些，它要做研究，这是第三。第四呢，考试啊，它还会有一些机构呢外包给一些机构或者什么，就是某些考试来看这学生的成绩是如何。然后他最后呢一个功能就是第五项，就是颁发联邦政府的一些款项。这个款项呢是给学区的，帮着学习，可能是什么盖房子啊、扩建教室啊、什么聘请老师啊等等啊。它基本上呢是这五大功能。那今天早晨我看到的消息是最高法院在周一做了裁决以后，很快呢美国的一些其他的部门就吸收了教育部的某一些部门的工作啊，所以美国的甚至什么劳工部啊、什么司法部啊、什么就分担了教育部的一些工作。教育部刚才说它是最小的一个部，4000来人，但是部长上任以后呢已经裁了1300了， 现在可能还会再裁一些，现在所剩的人也就不怎么多了。那么他最后的根本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刚才你说的这觉醒的问题，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文化理念的问题。这个呢，我们把它展开跟大家讲一下。
对，当然刚才还忘了说一个，就是它的功能，另外一个挺大的一个功能，以后可能会归财政部了哈。这个就是叫做大学学生贷款的事儿哈。
对，
学生贷款，这个学生贷款它有专门的一个部门，在教育部下面专门一个部门，这个是大概教育部里边这个钱最多的哈，就是批发给审批给学生贷款的。那刚才说过了，4100来人的这个教育部，然后一开始发生在3月份是大规模的裁员，1300多名员工裁员，然后再加上有一些这个试用期的员工也被解雇，同时又有一些人接受了这个自动提前离职啊，反正提前退休啊，反正可以继续领工资领到9月底啊，接受了这个政府的 offer， 于是这一来呢，差不多教育部的人员走了大概一半，一半走了啊。于是呢，他们就认为说，这样一来的话，我们教育部只剩下空架子了，对全国各地的学校啊、学区啊，还有这个学龄的儿童啊，都会造成有害的影响。于是就有超过20个州，再加上教师工会、各个学区，就一起提出了诉讼啊，各种各样的诉讼。后来这些诉讼呢，实际上被合并一起来审理了。于是，一层一层的就打到了最高法院啊，这就是为什么礼拜一的时候最高法院做出这么一个裁决来啊，说是，川普总统有权啊，可以大规模的裁减这个教育部的这个员工啊，所以呢，就是目前就是这么个情况。刚才说了，教育部的工作职责也是有这样的，但是是什么呢？就是教育部他虽然裁撤了，但是，这个川普总统呢还是使用了教育部的某些的权力啊。你比如说，前段时间在美国搞得沸沸扬扬的这个大学校园里边的反犹主义的，不管是指控也好，不管是性别问题上的这个调查也好，他就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哈，在K-12 就是从6至12年级的这个教育系统当中啊，就是公立学校教育系统当中呢，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诉讼啊。于是这个教育部他还颁布了一系列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规定吧。你比如说，原来教育部的民权法的负责民权法的这个部门呢，他是有很多的规定是就是照顾或者是不能歧视什么残障的学生啊，不能歧视LGBTQ 的这个学生啊，少数族裔啊、妇女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它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规定的。但是教育部同时又发了另外一个规定，说当学校允许跨性别的学生使用那个卫生间和参加他们选择的运动项目的时候，这就等于违反了女孩的享有的权利啊。这个教育部原来有一个第9条款嘛，那个第9条款就是说不许有任何的歧视，包括性别歧视。他说你跨性别的一个原来是男的变成一个变性以后，或者跨性别变成一个女性的，你又使用女厕所，又参加女子的运动项目，参加竞赛，这不行啊，这个对其他的女生构成就是不平等的竞争，或者是对其他的女生就是造成歧视了，为了保护你歧视别的人了，所以这不行啊。所以呢这个教育部其实在这些方面呢他最近还是发挥一些这方面的作用。
而且这个呢是大家之前听到一个叫做2025计划嘛 Project 2025，这个里面呢对教育部的在文化方面发挥的作用也是有明确的阐述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呢，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其实都是在文化层面上面哈，还不是光是一个拨款的这个方面。但是教育部呢，它掌握的是2240亿美元的每一年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啊，它这个里面是70%来帮助这些给学生提供一些贷款呢，或者是帮助这些低收入的学生啊等等，这些是它的经济账。但是呢，它的文化层面主要表现在就是它第一个大理念， 就是联邦政府不应该有这么个部，因为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教育局了，你设立这个部干什么？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要尊重老百姓的选择。什么意思呢？我们可能都听说过，在美国啊，有很多州有一种叫做私立学校的代用券，它叫 private school vouchers。 这是干嘛的呢？就是如果你一个家长，你对你的公立学校不满意的话，你想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可是你钱又不够，那么政府呢就给你一个这个当钱用的 voucher 啊，代用券，它就是鼓励你离开那些经营的不好的公立学校。还有一种更极端的，就是有一些宗教背景的家庭认为，我不要把孩子送到学校去，我要在家里教育他们啊，这个叫 homeschooling 啊。这种在家里的教育呢，政府也给提供一些补贴。所以这些东西是一听下来啊，基本上都是一些保守派立场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对教育部不满的人，他们认为你们把钱都花在了一些我们认为不应该花的这个地方。那么稍等一会儿呢，我们就看看啊，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川普的行政令发出来了，最高法院也站在他这一边了。那我们不妨小小的再回顾一下，当年1980年的时候是干什么要成立这个，而且是在一种什么大的政治环境下教育部诞生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这个川普政府啊，现在要裁撤教育部啊，尤其是大幅的裁员啊。这个事情呢，最高法院做出了裁决啊，说是川普总统有权利这么做啊，他的这个总统的权利是可以这么做的。其实简单回顾一下这个教育部这个历史哈，其实他在150多年前呢，短暂的曾经存在过，当然那个规模要小得很多啊。1867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 Andrew Jackson 呢，曾经签署了一个设立教育部的法案。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南北战争刚刚结束啊，这个美国很多的州啊，他都担心联邦政府权力过大了，你怎么管到我教育上来了？于是呢，这个部门很快就被降级为一个教育办公室了，这个就没有这个部了啊。那么后来一直到了二战以后，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是越来越多啊，其中就包括著名的 GI Bill 嘛，就是这个退伍军人权利法案。
这是个非常伟大的法案，顺便说一下。
对对对，而且非常明智哈，因为几百万的年轻人当时应征入伍去到这个二战的战场，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在欧洲去打仗，打仗完了回来以后，政府怎么安排这些人呢？没有那么多工作，但是呢，政府想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而且对就是未来对这些人的前途也有很大帮助的一个办法，就是让这些年轻人去大学去念书，免学费啊，这是一个教育福利。然后这些退伍军人很多人就利用这个机会呢，受了这个高等教育啊什么的。那么，再到60年代的时候呢，美国的民权运动进一步的让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民权法案，这个就赋予联邦政府一个新的权利了。因为民权法案通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南部的一些州啊，在原来民权法案没有通过之前，它是有种族隔离政策的。这个学校里边有白人的学校，有黑人的学校。即使白人和黑人混合的学校里边，这个白人的教室、白人的厕所、白人的食堂，黑人的学生都不能去的。所以，这是一个有种族和性别歧视的这么一个环境。于是那个时候呢，就认为说有必要成立一个新的部门，来确保学校里头孩子至少不受到种族和性别的歧视啊。于是在1979年的时候呢，这个当时的总统吉米卡特就签署了一项法案，就创立了这个教育部。原来教育部是隶属在这个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啊，到1980年的时候呢，这个部门就等于是一分为二拆散了，就分成了教育部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吧。
是，对，那个叫所谓的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叫了这个。其实呢，像我和高宁啊，我们成长的过程和我们成长的背景呢，以及很多来自亚洲地区的人呢、啊、他可能对美国的这个事儿也有点犯糊涂哈。因为 等于是按照这些保守派的理念，就是你要不要管我们，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过去所熟知那个叫什么统一教材，对不对，这种东西哎就没有了，就等于是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你就理解，河南有河南的教材和教育方法，江西有江西的，对不对，大家如果再这么具体说，1925年的著名的所谓的猴子案啊，就是审理人到底是上帝造的还是由原始人这么演化进来的，有这个问题就会造成一个情况，就是美国的某一些州的教材里面教的时候就是说人是上帝造的，亚当夏娃这个体系，另外一些州就告诉你是达尔文这个体系是进化来的等等啊，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数学物理化学什么这种科学的东西可能还可以往一起对齐一下哈，但是有一些阅读，比如说英语啊，要读什么书不读什么书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的辅助的这些教育，可能就每一个州每个州就不同了，那不同的话就有没有办法有统一的考试，大家学的东西不一样，教材不一样等等，这是从还没有算钱啊，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当然更不要说还有私立学校、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呢，当然他们绝对是他自己的体系。私立学校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尤其是有一些以宗教为基础的这些私立学校，那他们就灵活度就更大一点。所以教育问题其实还是蛮复杂的。所以在1979年的时候，当卡特提出成立教育部的时候，可以说是在两党的反对声中成立的。哎，他自己的民主党也有很多人反对，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全美国的种族歧视啊什么这种情况，南方北方这些问题还在延续着呢，所以卡特呢等于是叫做力排众议成立了教育部，然后1980年5月的时候正式开张了。所以我们现在把历史简单的交代一下以后，你就知道它有一个大的冲突，这个大的冲突实际上呢是超越的经济的，就是一个文化的，就我把这个权力要拿到各个州去，你不要联邦政府插手管这个事情，甚至什么刚才说的什么上厕所什么这种问题，对不对，你让各个州的决定，我这个州我就不让，那个州你要让那是你的问题，不要联邦政府来管。但是呢刚才你说的这个 GI Bill 啊，美国大兵法案呢，这个就不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了，它里面有钱的问题，就是纳税人的钱要有一部分帮助这些从战场上回来的军人，让他们去接受大学教育，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其他的国家都应该学习的，就是给这些在前线为国付出自己的青春的这些人呢，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回到大学来接受教育。不光是这个，等你毕业了以后，什么房屋的这种补贴啊，啊，什么你的医疗的补贴、看病啊，什么都应该的，因为他们很多人就没回来啊，战场上战友就死在海外了啊，这个是教育部的一个功能。再有刚才说的，那么请问这些低收入的孩子，他们的补贴有一个著名的叫 Pell Grants， 这不就是联邦政府给大学申请，你一个人成绩很好，考上大学了，但我交不起学费，你去申请这个 Pell， 这个很多的。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给残疾人的、给低收入的这种学生的补助还是不用还的呢，那么这个怎么办呢？是下放到各州去吗？还是政府其他的一些刚才你说的财政部什么干脆把它分了算了？
对，现在还不清楚具体怎么分法，但是这些职能它肯定是要存在的嘛。这个 Pell 奖学金至少没有听说是取消嘛。然后这个其实从最早的时候，联邦美国是一个合众国嘛，这个它地方政府有很多自己的权利，其中有两项权利是跟联邦不一样的，就是归地方的，一个就是教育，另外一个就是司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州有自己的法律的这个自己州的宪法和法律体系，当然也有个联邦的法律体系，
对，还有自己州的税法呢，对不对？
啊，对对对，那么其实教育这个事情呢，它是归每一个学区自己来管，恨不得每一个学区就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啊。所以呢，政府给他一点钱，但联邦政府给的钱很少，地方政府和州政府才是最多的给学区钱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房地产税越收越高，那个房地产税里头有相当一部分是拿出来给当地的学区的，公立学区的。
顺便说，我们那彩票钱很多也给了学区了。
对对，所以呢，所以90%的资金实际上是来自于地方政府和州政府，而不是来自于联邦政府哈。这个必须要讲清楚。那好了，现在问题就是，如果要是裁撤的话，如果要是他的部门，就是教育部的这个整个的部门没有了。当然这个是需要到国会去的啊，这个关闭教育部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肯定是由国会来批准，但是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呢，恐怕这个国会不太容易通过啊，因为这个法案就需要参议院60票的赞成了，那这就意味着至少要有7个甚至8个共和党人跳到民主党阵营这边啊，那么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嗯嗯。
所以呢，这个可能是最终的裁撤，完全就是取消，大概不太可能。可是问题，如果是把他的人和整个的机构裁减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变成一个空架子，把他很多重要的职能分给其他的部门的话，那这个部门等于就是形同虚设了嘛。
嗯，对。所以这个是目前面临的问题。如果大家关注之前的所谓大而美法案的时候呢，你可能也会注意到，在这个大而美法案当中啊，它有一部分的拨款呢是给叫做私立学校的税务优惠，不是给学校，是给家长的。就是如果你的孩子送到了私立学校，这花费很大呀，所以他给你一定程度的税务这方面的优惠。我不知道那个具体的金额是多少啊，但是这个呢写在这个大而美法案里面，你从这可以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大而美法案当中对美国的公立学校呢还是有相当的限制的，基本上就是鼓励一些老百姓在选择教育方面的这种自由。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其他的关于这个费用的问题，我刚才提到了残疾人，提到了低收入，这些呢在大而美法案当中也是有反映的，对不对？在这个大而美法案当中，对于残疾人还好，但是主要是对于这个低收入的这些人的他们的所谓的社会保障，就是 social network 啊，这个社会保障的这一方面的 safety net 啊，这方面呢还是有所削减的，而且这个金额是1兆亿啊，那这个金额还是很大的。那么这一点呢也反映在了学校的这一方面。所以听到这儿呢，你就知道现在这个法案呢取消教育部基本上可以知道不可能了啊，因为60票没有，裁员最高法院说裁，所以一半裁去了，后来又雇回来几个人，雇回来一些，但是雇回来的基本上就什么10个20个什么的这种啊，返聘的，
对，
就是数量很少的。所以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保守派，以川普为代表的保守派呢，是在教育部这个问题上是获胜了。同时还不依不饶啊，川普政府呢上个礼拜还叫状告加利福尼亚，对不对？他把加利福尼亚整个州给告了，告他什么呢？说哎，我们这不是说了吗，不想让变性的人参加女性的比赛，一个原来是男的人后来变成女的去参加女子的比赛，你加州怎么不服从啊？啊，你不服从我就告你。所以这事儿呢，不要光看是一个教育部的问题，它随之而来的其他的这文化战、教科书之争啊、教育的问题啊、厕所的问题啊、跨性别等等，这些还会继续的在民众当中呢制造一些分裂。